第五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亚太区初赛8月28号开始在台湾台北举行。香港美声歌唱家蔡文灿赞扬大赛是华人声乐家的良机，尤其欣赏大赛用美声演唱中文歌曲，弘扬正统的古典音乐，意义重大。
以美声演唱中文歌曲弘扬正统古典音乐，是新唐人举办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的宗旨。大赛的热潮在香港也引起热烈反响。从事歌剧演出的年轻歌唱家蔡文灿对大赛充满期盼。
古典的音乐已经其实是很难去推广，我很期望可以更加之多的人可以藉着这个平台去在华人的社区啦，在华人的媒体啦，甚至乎可能在世界各地 的地方可以去跟其他的人去交流美声的唱法。
习惯用意大利文表演歌剧，如今用中文演唱，又是怎样一个挑战呢？
譬如是在咬字上面啦，在语言的处理啦，在音色的变化啦，咁其实在这些各方面呢都跟唱外国的外语歌曲呢是很不同，是啊，咁所以真是很难。
身为歌唱家，他的体会是要人正心正才能有美妙的歌声。
你其声要得正咯，如果不是的话在你的音乐里面会是很虚伪的。
无论参赛与否，蔡文灿认为都要感谢新唐人提供这样的机会。他衷心期盼大赛发掘更多优秀的华人声乐家，造福声乐界。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美妙的歌声可以启迪人心，在舞台上带给人们精彩演出的歌唱家，对于艺术有什么样的体会呢？我们带您看到有20年专业演唱经验的男中音歌唱家傅杰生独家分享他在音乐艺术上的体悟。
在台湾出生的傅杰生赴美学习声乐，拥有美国克里夫兰音乐学院声乐硕士及艺术家文凭，近期特别回到台湾，将于8月底以及9月初在台北与高雄分别举办2场演出，要替台湾的听众带来多首著名的曲目。
德国作曲家舒曼他做的，他叫做 Dichter Lieber， 听众可以真的感受到这种诗意跟那个音乐结合的，也希望说我自己可能把它表达出来，说能够到尽善尽美的境界。
傅杰生旅美期间多次演唱过歌剧主角以及个人独唱，言谈中深刻感受到傅杰生对于艺术更高境界的追求。
这心里面的启发方面是蛮有帮助的，所以怎么讲，整个学声乐的过程我一直是认为说一直在寻找自我那种感觉。
傅杰生参加过3届新唐人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对于这项华人声乐界的盛事，傅杰生说以往参赛都感到格外的亲切。
学声乐的人就是一直要追求那种就是比较纯真的那种表达的敬意，然后新唐人举办这种大赛，他我的感觉是他们也是基于这种追求完美境界的那种意念，就是比较平和，然后又有竞争力，然后又不会像说很激烈的竞争。
10月份傅杰生也受邀在新唐人举办的华人之星音乐会演出，对于将要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唱，傅杰生分享了自己的喜悦。
哦，那是我就是 once of a lifetime 的机会，就是一般人做梦都梦不到的机会。
来自美国的钢琴家贝尔蒂将与傅杰生一起登台参与新唐人华人之星音乐会的演出，他说能够在卡内基音乐厅表演象征音乐家的最高荣誉。
It is the ultimate in performance placesIn at least the United States, if not the world, it's something that one would look forward to always, and a great privilege to have the honor to perform in that space.
傅杰生在10月份的演出，分别要带来作曲家贝里尼的《清教徒》与柴可夫斯基《黑桃皇后》中的曲目，要让纽约听众感受到多元文化的歌剧艺术。新唐人的电视佘志成、刘姿莹，台湾台报道。
以挪威皇后颂雅命名的国际古典声乐大赛，于8月16日到26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国家大剧院举行。来自20个国家的50名年轻歌剧表演艺术家参加了比赛。请看本台记者来自挪威的报道。
能够在挪威最负盛名的国际古典声乐大赛获奖，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21号晚，挪威颂雅国际声乐大赛评审会公布了获奖选手名单，他们将有资格进入26号的总决赛，并有机会获得由挪威皇后颂雅的亲自颁奖。普莱特先生是本次大赛组委会的执行总监，他说参赛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参赛条件很严格，不容易达到。
有许多事情都令我感动，选手们非常努力，他们远道而来，他们的行为让我非常感动，我尊重每一位参赛选手。
当得知新唐人将举办全球华人声乐大赛时，弗莱特先生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并表示有意前往纽约观赛。
此刻收到这个信息简直太好了，我非常希望前往，皇后陛下也是如此，如果他有时间的话，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也会对这样的大赛非常感兴趣。
颂雅国际声乐比赛1988年首次进行钢琴比赛，1995年开始声乐比赛，获奖者除获得奖金之外，还能成为重要演唱会的特邀嘉宾。大赛的评审团都是国际顶级艺术家。大赛组委会希望通过这种高级别的比赛，带给人们传统的古典艺术享受。新唐人记者千惠，挪威奥斯陆报道。
从小就对画画很有兴趣的素人画家魏荣新非常认同本台举办的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连续2届参赛并获得银奖。透过我们的镜头，魏荣新分享了如何才能创作出一幅好的人物写实油画，以及到美国参加新唐人大赛的收获。
魏荣新回忆，当时到美国参赛，艺术家们彼此之间无私的交流切磋，启发了他的艺术创作。他感动地说，这是最大的收获。
第一届我去的时候，看他们这画怎么画得这么细腻哈，才感觉到啊，可能是我没有用油的关系。经过那个李云老师他有解说，他一个人物的脸的部分最少有差不多覆盖10次以上。第二届我就有得到这个经验哦，我在尝试就是用油哈、把它弄稀薄，也是一层一层慢慢只要结果发觉到说，它好处就是说可以产生一些中间色，铺设到皱纹的地方，光线不会是这么很锐利的直接就切，会有一个转变，颜色会转变，又得到最大的一个收获就在这里。所以这个参加这个比赛对我来讲还要得到一些很好的一些启发这样子。
专精于写实油画创作，人物的描摹如何掌握要点，魏荣新仔细地分享了他的见解。
细腻的部分最重要就是要看他的肤色，他的经脉的颜色，还有过来就是他的光线，它里面细部它有亮的那一面，还有暗的那边，这个你要抓得非常准。还有它的纹路，里面它的皱纹是以哪个方向去转变的，三个要点抓得非常准，那就可以说是可以把这个作品做得很好。
魏荣新也鼓励艺术院校学生和喜爱艺术者参与写实艺术创作，并多多参与比赛。
这学院派的这个学生他也可以经过长时间的去磨练就是说最重要就是经验你常常画，每天都挑一个时间来画，就是叫经验的累积来讲，就是对他们是非常有帮助的。素人画家也是一样，假如说能够花一些精神常常去摸索对进步蛮大的。新唐人电视台人物写实油画大赛办得都有声有色， 也很多人都很乐意去参加，像这个活动啊，我认为是对这个画家有一个互相切磋的机会。
新桃园电视台为弘扬纯真、纯善、纯美的传统道德观念，举办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还没报名的画家得赶快把握机会了。新桃园亚太电视黄定国、林秋霞，台湾新竹采访报道。
第四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亚太区初赛已经在七月底圆满落幕，入围的选手将在九月份飞往美国纽约，在时代广场与北美区初赛的优胜者共同竞逐。接下来我们持续关注入围的厨师们在决赛前的准备情况。
三、二、一，请接榜。我们的淮扬菜的部分呢，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呢，现在是松仁鱼米，
拿着菜刀细心切着鱼片，低着头的这位正是厨师张坚才，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新唐人举办的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也是拜师学艺25年来的第一场比赛。
那不是临阵磨枪或者是临阵磨刀就能应付的，你平常就要有相当的基本功在那边，然后你才看到那个菜，你才临场反应，你才反应得过来。
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以弘扬正统中华烹饪技艺，挖掘传统菜肴制作方法，不强调摆盘装饰，简单呈现食材的原味，这些都让张天才再度对传统老菜有了更深层的认识。
新唐人他所讲究的就是说返璞归真，就是用最原来最原始的方法，他不经过任何的装饰啊取巧的方法，它就是真正实实在在的东西的食材，做起来呈现最美好的原味。
国中毕业就投入餐饮行列，张天才说一开始是因为兴趣，但在实际接触后才发现还必须要有一颗热忱的心以及不断精进学习的态度。
做菜每一个阶段的历程都不一样，当你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求另外一个境界，这是要靠每一个人自己去精进自己，这样子才有办法。而且最主要是说你一定要有那个热忱，没有那个热忱，久而久之你就会消退。
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亚太区入围的选手将在九月飞往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与北美赛区初赛优胜者一较上下。张天才表示，会利用这段时间多琢磨中国菜的正统做法，以平常心面对决赛。新唐亚太电视副总李晶晶，台湾台北报道。
第四届新唐人厨技大赛九月份即将在纽约时代广场再展风采，引来了越来越多海内外中国菜厨技大师们共襄盛举。一位粤菜名厨为即将站在时代广场献技而感到兴奋不已，我们来看一看。
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中餐似乎成了廉价美味的象征。刚到美国半年的粤菜名厨罗先生为海外中餐的社会地位感到担心。
据我的了解，中国菜没有地位。我觉得不应该。这个结果我觉得让我是觉得很伤心的事。
他认为中餐的现状需要改善。
老板可能是急功近利啊。人家怎么觉得好吃，怎么快挣钱，他就怎么做。而且他这里的厨师很少。他没办法，有几个香港的我都认识，他们是高手，但是好像是无可奈何一种什么，但是为了挣钱，为了生活，他好像接受了这个事实。
他表示，参加大赛对中国传统美食和厨师本身都非常有利。
我觉得这个厨技大赛能起到这么一个契机吧，真正的重新展现中国菜的一种底蕴。这个比赛能给厨师本身也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机制，它能走上上流社会的机制。
这些北美区参赛选手将于9月22、23号与台北初赛优胜者在时代广场同台献技。新唐人记者郑浩纽约报道。
粤菜发源于物产丰富的广东地区， 历史和地理环境使其既看重传承又富于创新，不断吸取外来饮食中的优点。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粤菜成为海外中餐的主力。可是当遭遇强劲的西餐，海外中餐出路在哪里呢？一起来分享一位粤菜大厨的思考。
同许多刚到海外的中餐厨师一样，粤菜名厨罗先生为海外中餐的现状而担忧。
有一个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来美国你会炒锅会抛锅你就是厨师。我都不理解啊，我为什么呢？原来他就是把原料用水煮了以后，或者是过油以后熟了以后，煮完了拿水煮完了放哨子炒炒炒就出来了。
在初期失落之后，他试下探索中餐发展的出路。
中国文化5000年哈，就是这西方的菜也是好，但是它跟中国菜那可不能比的。我觉得应该多沟通，而且就是要齐心一点，同步改变这个状况，而且还要跟他们的老板去沟通。如果说我们要把菜做得更好的话，人力啦、那个环境啊都要花钱啊，是吧？但是呢，老板不知道，如果说你这菜做的是真的很地道的话，你可以卖得贵一点。
他非常庆幸能赶上本届新唐人厨技大赛。
他给中国人争脸了，能在那里能举行比赛。还有呢，就是花这么多的钱，花重金在那里举行一个比赛，给就是为了给中国的厨师有一个平台，展现他的一种中国文化，让世界认识我们。
新唐人厨技赛归正传统的宗旨，汇集起不忍心绝技失传的厨技大师们，合力为中餐正本清源。新唐人记者郑浩，纽约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致力于弘扬正统文化，提升人心道德，近期陆陆续续在台湾各地举办为九大赛事的募款餐会，每一场餐会都获得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这个周末，富而有德餐会来到了苗栗，席开45桌，有来自产业、艺文的各界精英，大约500位嘉宾参与，一同支持新唐人电视，希望共同打造富而有德、祥和的社会。
一张张专注的神情，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悠扬的古典乐曲演出，正统艺术文化展现，新唐人电视台富而有德餐会让与会来宾深感意义非凡。
很真实哈，然后呢很纯真的呢去报道，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呢不要哈，因为说到任何的环境的力量或压力，造成你们没有办法得知真正的所谓的新闻的自由以及新闻的震撼。
我进来以后才发现，原来这个是艺术分享的一个表演的地方啊，我觉得很特别，也很高兴。
因为它将我们中国传统5000年的文化，尤其是艺术层面的东西，整个显露出来，好像在提醒我们别忘了老祖先的智慧。就这样子，我觉得好感动。
因为这个都很难得的，尤其在当今的社会里面，我觉得今天的一个晚会，富而有德的活动，是一个心灵鸡汤。
餐厅老板也为了支持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善举餐会，加紧赶工餐会场地，希望能尽善尽美，让活动增添不少光彩。
我觉得你们做一些宣传的部分啊，一些公益的部分都做得非常的好，能在我们选择我们餐厅，是我们餐厅的是的荣幸啊，对我们餐厅也是相对是加分。那所以我今年特别知道你们新唐人在第二次选择我们，所以我花支持是上千万的金那个装潢费用，重新让你们一些朋友们来到这一边，会觉得说你们的用心。
各界名流同声赞扬，希望新唐人电视台弘扬传统文化的理念能传达到每个人的内心。新唐人亚太电视赖鸿钧、林嘉义台湾苗栗采访报道。
为弘扬全球华人系列赛事，2011年富而有德善举餐会21号中午在台湾屏东潮州八大森林乐园宴会厅盛大举行，席开43桌，当地的工商界及地方人士踊跃参与，一起支持新唐人的价值与理念。
参与餐会的屏东潮州镇长深深地被现场节目内涵所触动。
刚刚我看到左秀，我看了两个东西，一个新唐人的自信，一个新唐人的谦虚。我想我看到了哈，自信不代表这骄傲， 有十几年人他跟我更谦虚，我感受到气氛了。
坐在那边都那个都觉得震撼人心的感觉，心灵也好，道德的一些重整也好，或者说对人心向善，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
希望有机会可以邀请这团体哈，可以到我们学校来跟我们学校师生一起分享，让学生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这服装和内涵。
参会现场展出的真善忍画作，直指善良价值，特别受到屏东各界的喜爱收藏。
看起来就是妈妈在为那个小孩子那一种温馨然后亲情的画面觉得感动。
政府单位还有在地的企业团体，他们的共襄盛举啊，我们觉得非常的感谢，也很感动。
参会外是盛夏南台湾的高温炎热，参会内也充满浓浓的台湾人热情，屏东各界人士见证了富而有德的深刻感动。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美华、简静茹，台湾屏东采访报道。